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8年走入大法的，不但我本人在大法中得到了身心的净化和健康，我的家人、亲朋好友也得到了大法的无限恩泽与救度，受益无穷。下面就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例子。先说说我儿子的肾结石排出来的奇迹。去年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由于得了肾结石，万分痛苦，工作不了。看到他痛苦的表情，我就赶紧提醒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实儿子在这之前在大法中已经受益良多。他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很相信大法，对大法和大法师父很敬重，师父一直看护着他。疫情期间，他单位所有的同事都染上了，唯独他啥事没有。儿子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他高兴地跟我说，结石尿出来了，比黄豆粒儿大一些。我听后内心万分地感激师尊，我儿子更是加倍的感恩和敬重师尊。到目前，我儿子健康快乐的工作着。接下来再说说我丈夫被车撞出好几米远却完好无损的奇迹。在我得法修炼以来，我的丈夫就很支持大法。在大法被构陷诽谤后，我丈夫和我儿子仍然是支持大法。每当有个风吹草动的，我丈夫就首先把大法书收藏好。平时他常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他走在马路上，心里正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突然感觉从后面一个庞大的东西重重地把他撞出去很远。他说自我感觉啥事也没有，扑了扑土立马就起来了，就像啥事儿没发生一样。他回家跟我说了此事的过程。我对丈夫说，这个车是来取你命的，如果你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估计早就被撞死了。你是肉体，怎么能撞得过汽车这个大铁疙瘩呢？有几个被汽车撞出去这么远而且完好无损还不用去医院的，去医院还是好的呢？有的人就活活的被撞死了，是大法师父替你还了一条命啊。丈夫听后连连点头称是，感恩师父慈悲救了我的丈夫。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画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 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告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记一段艰难岁月，开往北京的火车。2000年3月份，四川的空气中还带着寒意，在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一名穿着淡雅、年纪大约30岁的女子，已经在那里坐了3天3夜了。这3天，她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坐在那里。这是玉文。从小到大第一次自己独自出门，以前他连一张火车票都没买过，对车站的一切非常生疏。3天前他盘算着身上的一点点钱，最后决定买了一张3天后临时加车去北京的慢车票。由于身上钱少，所以他几乎没买什么东西吃。这天玉文旁边来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和玉文搭话，聊得相当投缘。原来两个小伙子都是要去外地打工的，其中一个小伙子的哥哥已经在北京当厨师了。当小伙子要上车前，他坚持把北京哥哥的传呼号留给了玉文，他告诉玉文，到了北京如果有难处就找他哥哥，只要说是他的朋友就行了。玉文问小伙子说，你不担心我骗你哥哥？小伙子摇摇头，认真地说，我看得出你是一个上班的人，现在3月份你这么急去北京一定有大事，我也感受得到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很善良正派，那你一定是干正事，我没有钱但我会尽力帮你的。玉文听了之后，他向小伙子诚挚地道过谢。在目送小伙子离开后，玉文想了又想，他却把那张传呼号的纸条给撕了。之后来了一名女子，她身上背着一个婴儿，还拖了一个装化肥的那种大口袋。女子告诉玉文说，她为了躲避计划生育，29岁的她才背着女儿打算去湖北实验，投奔在工地打工的丈夫。大口袋里面装的是旧衣服和淀粉，淀粉是准备以后要做凉粉卖，用来维持生计的。火车终于来了，玉文帮女子一起把沉甸甸的大口袋给抬上火车。虽然已经是3月了，但由于还是在春运期间，又是回程务工人员乘坐的临时加班车，车上挤满了人，玉文和这名女子只能站着。一路上车开得特别慢，并且每个小站都要停很久。玉文看着女子背着小女婴，车上又挤，实在不忍心，就打开自己的钱包，仔细地数了数包里少少的钱，拿出里面的10多块钱买了一个塑料小板凳让这名女子坐。第二天，3天没吃什么东西的玉文也站不住了，他想借那女子装淀粉的大口袋坐一会儿，但是女子担心口袋被压坏，不让玉文坐。正在为难的时候，旁边一个男子
忍不住开口对女子说，你是不是太自私了？我看他花钱买的凳子让你坐，他站了这么久，你个破口袋有什么做不得的？不让坐，那好，你把凳子还给他，你自己站。玉文本想算了，自己就坚持站吧，可周围人这一路都看在了眼底，大家都不乐意了，非要玉文坐在那女子的口袋上。而女子这时也不好意思了，这位女子不太会带孩子，说在家都是她母亲帮忙带的，孩子在车上哭了，女子也不知所措地跟着哭，孩子要拉屎，她就把着孩子在车厢地板上拉，让整个味道弥漫在拥挤的车厢。周围的人都很烦她，都在指责骂这名女子，这让女子更加不知所措了。看到这个情景，玉文再次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他高价买了一包旺仔小馒头，一小提广干。玉文小心地把馒头捏碎了，一点一点地喂给这孩子吃，又把广干掐开，把汁水一滴滴地挤到孩子嘴里。一会儿，孩子吃饱了，不渴了，睡了。这时，玉文又去捡来报纸，把地上的屎尿擦干净，再把废纸拿去扔了。当玉文回来时，旁边一个小伙子好奇地问道，妹妹，我们都看你和他根本不像一路人，刚才你不在，我们问他，他说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的名字，是真的吗？玉文点了点头，小伙子觉得奇怪，又问，不认识你还这样帮他，为啥呀？图啥呀？要是我可不干，你真是个好人，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儿啊？玉文没有回答小伙子，但是当玉文转过头时，另一边一个年纪稍大点的男子却冲着玉文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练法轮功的。玉文有点吃惊，这火车上满是警察，还一趟又一趟地来回检查。这男子又说，我们村有好多练功的，都跟你一样，对人好。男子接着又说，你放心，我不乱说。过了一会儿，玉文觉得自己应该跟身边同车的人说说。原来玉文是一名老师，他也真的是一名法轮功修炼人。玉文没练法轮功以前，是同事和领导眼中的刺儿头，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而自从他学练法轮功以后，大家都很高兴，单位里少了一个刺儿头，多了一个善良体贴的好同事。当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校长对玉文说，我们想了想，你还是练吧，如果你不练了又回到从前，我们可受不了，你注意安全就行了。而就在几天前，玉文匆匆离开家，想去北京上访，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家，匆忙中他只带着一点钱，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上北京去，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好的。听玉文说，他是要去北京上访，火车上的乘客都感到既惊讶又佩服。其中一个穿戴比较讲究，看起来是见过世面的男子，他是去北京当厨师的。这位男子说，他的同学也在练法轮功，以前跟他讲过，那时他不相信，认为现在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但这次回家一定要借法轮功的书转法轮来看看。他让玉文把书名写在了本子上。另外几个小伙子对玉文的安危很担忧，纷纷劝道，姐，你千万别去，我们在天安门就看见抓你们的，还要打，你去了会危险的，你要是没地方去，跟我们到打工那儿吧，我们帮你。玉文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他想起了在候车室的小伙子，原来他撕掉那张记着传呼号的纸条，是担心自己上访万一被抓，不想连累了旁人。但是现在玉文却有点后悔， 倒不是后悔撕了那张纸条，而是后悔自己没有和那两位小伙子讲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火车到了北京，玉文走出了车厢门口，用他仅剩的30元钱打车去天安门。这是他第一次去天安门，那是2000年3月。2000年10月长假期间，玉文带着5岁的孩子第二次去北京上访。这次他被关押了2天后被释放了出来。玉文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那时已经是10月初长假的最后2天了。返家的人很多，一个姑娘没买上票，坐在了玉文的座位上。人都上齐了，玉文还站着。当弄明白后，这位姑娘有些不好意思，但玉文不以为意，他让姑娘和自己挤着坐。车上的人们逐渐彼此攀谈起来，有个60多岁的小老头看起来性格有些古怪，一直没有人跟他搭腔。只有玉文招呼孩子喊他爷爷，小老头也高兴而自尊地答应着。这趟是从东北开过来的火车，当人们慢慢都有点熟了之后，逐渐议论起在东北上火车必须骂法轮功。大家都很疑惑，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怎么搞得这么吓人呢？这时，这位小老头却一字一顿地说了：告诉你们，法轮功我知道是好的。旁边的人说：凭什么？小老头说不出来了。玉文这时接上了话说：这位大叔说的对，是好的，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接着玉文就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修炼，而他自己修炼前后有了怎样巨大的变化。玉文说完，车上的人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他们用惊讶又有些佩服的眼神看着玉文。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说：哎呀，你胆真大，在东北那写上就要抓人的。2个月后，2001年的元旦，玉文为了避开中共的非法绑架，已经被迫在外流离失所。而这天，玉文和家乡的多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再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大法好的喊声和横幅此起彼伏。玉文站在天安门城门门口，他也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接着玉文双手高举抱轮，做出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就在那一刹那，玉文觉得自己的思想好像停住了。然后他听见周围游客的议论声：看啊，法轮功。在离玉文只有10来步远的地方，有2名警察立即向他冲了过来。但神奇的是，玉文看着这2名男警察，他们却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的跑着。玉文觉得自己和警察好像是在2个不同的空间似的。玉文不停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喊到他都快喊不出声了，2名警察这才跑到他身边。当警察抓住了玉文的胳膊，玉文轻轻一抖手，奇怪的是，2个男警察竟然被弹了出去。就在这时，警察的对讲机响了：有几个人？一个女的，让她闭嘴。警力不够，请支持。你们2个男的，一个女的还不够？不一会儿，又来了2个武警，4个人把玉文拖到了一边。很快的，玉文被送到了延庆县的看守所。那天，看守所的犯人几乎放完了，专门空出房间来关法轮功学员。北京的冬天很冷，铺板上什么都没有，暖气也没有。有几十位之前就被抓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已经都绝食几天几夜了。还有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刑讯逼供中受了伤，动不了。这时，一个年轻女孩给大家朗读大法师父的经文。玉文突然意识到，自古以来迫害修炼人是天理不容的，如果现在让警察这样继续对法轮功学员行恶，那就是让警察犯了罪， 是害了他们。玉文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一定要出去，不能让警察犯了罪害了他们。也许是玉文的这种对警察的善念，在无形中感动了人。看守所的警察和工作人员也不干了，一个当官的说，死老姜不干正事儿，专弄这些事儿，净瞎整。这延庆县这么多练功的，要是人都死在这儿了，我今天下班还没回家，可能这全城都传开了，不抓坏人整好人，什么东西？你要整，你拿个公文来啊，一二三，我们照着来。什么都没有，口头传达，凭什么？凭感觉。要是感觉错了，将来算账，谁负责？谁来帮我承担？呸，混账东西。后来，他们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分批都放了。当玉文走出看守所，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玉文又被一堆人守着，不让上高速公路。玉文无法脱身，他动不了，就躺在雪地上。漫天的雪花飘呀飘，逐渐地把玉文给盖上了。到了下午，一个老大爷看着这一切，他受不了了。他走过来，摸摸玉文的袖子说，这么薄的衣服，这闺女一定是南方来的，这可遭罪了。一番周折之后，玉文才又搭上了往北京的火车。下车后，雪厚厚的，像铺的被子，人们在雪地里吃力地走着。而玉文从车厢门下到地，却发现自己身子轻得像个气球，走两步就飘出了站。刚出站，一辆出租车停在玉文面前，人下车，玉文上车。这时道路两边挤满了其他等出租车的人群。上车后，司机对玉文说，感情我今天好像就是来接你的，那女的非让我开进站，死活不下车，一路有人招手她不让停，没办法，刚停下你就来了。听完司机的话，玉文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她在心里默默地感谢着法轮大法师父。而这时出租车则在这片雪白的大地上继续地往前开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大姐原是社区主任，她见到我很开心，对周围的人夸我说，别看她平时少言寡语，但大家都愿意与她相处，不争不抢，做事很有主见。 我见大姐虽然75岁退休多年，但仍然容光焕发，很是感慨。相比之下，我想到同样一个职位，我女儿单位社区的领导却相继得了重病，其中一个英年早逝，患癌症已经去世多年，另一人刚就职不久也患上了绝症，去大城市治疗了两次，痛苦不堪。我想到大姐是得了福报了，并想起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一天我在单位正上班，听有人说某栋楼里有一个人租房子，你们去调查一下房主是谁家，他们可能租给了一个练法轮功的人。我听到后立即在旁边默默地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让他们做坏事干扰大法弟子。几分钟后，大姐忽然说，他们发的传单我看了，挺好的呀。于是这件事情就烟消云散了，也没有人再继续调查了。我还听说有一个大法弟子也给大姐讲过法轮大法的真相，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啊。我女儿在另外一个社区上班，他们单位的一个领导凡是接到上面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指示，就积极的配合，指使员工给大法弟子打骚扰电话，问练不练法轮功了，有的还上门骚扰，还让职工去铲除外面贴的大法好的真相粘贴，结果这人没到退休年龄就得了癌症，真是可悲可叹。还有一个女社区主任，无论是人品还是工作技能都不很好，在中共治下的当今社会里，越是这样的人越得势，真是不幸。后来这人也得了癌症，给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因为都是身边经常接触的人，我感触颇深，真的希望人们能了解大法真相，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才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平安和幸福，在大劫难中能保全进入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磁铁般吸引各界，欧美政要褒奖盛赞神韵》，副标题是《福临将军谈：神韵是伟大的奇迹，给世界带来启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2日。明慧记者李佳综合报道。在过去一周，2025年1月13号至19号，神韵七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持续在美国、英国曼彻斯特、法国、意大利米兰、波兰、荷兰海牙等地巡回演出，欧美观众反响热烈，政要褒奖盛赞。在波兰，神韵演出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各界主流精英。在卢布林，应观众需求，主办方决定在卢布林加演一场秀。在罗斯大剧院的演出，票房均提前售罄，很多观众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专程赶到罗斯观看演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界名流，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艺术精英，还有牧师、修女都慕名而来，他们看完演出后都对神韵赞不绝口。在荷兰海牙，三场演出的票房都售罄，并开放了一些原本不出售的座位， 这些座位也很快就被一抢而空。意大利米兰也掀起神韵热潮，连续六场演出皆爆满，盛况空前。福林将军说，神韵是伟大的奇迹，给世界带来启迪。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福林将军观看神韵后表示，我钦佩神韵为全世界做的一切，他们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福林将军曾任美国陆军中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还是同星勋章获得者、美国国防部优异服役勋章获得者，以及美国功绩勋章获得者。福林将军赞叹，我看神韵的最大收获是了解到真正的中华文化有多么博大精深，演出强调这是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这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神韵仅用了几个小时，将5000年悠久历史娓娓道来，生动的展现，让人们容易理解。如果那里的人们能够获得自由，如果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能复兴，它将给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带来启迪。他说，神韵用非常强大、非常强大的方式展现了信仰情怀。中共不想让全世界了解传统中国文化的伟大和影响力。福林将军还谴责了《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攻击。他说，我认为这太糟糕了，特别是《纽约时报》，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却一直攻击神韵这样一个美好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团体。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要来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家美国大报要与中共合作，攻击这么精美的艺术，攻击这个能展现真正中国的艺术。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民会再次站起来，给中共施压，但这会有牺牲。我相信中国民众是明白这一点的，当然，美国民众在我们的制度中也看到这一点。我们也面临来自共产主义的压力，美国也在面临共产主义的强大压力，但我们在反抗，要求领导人把我们当作平等的公民来对待。我相信这也是中国民众所期待的，他们只是希望成为一个拥有美丽的5000年历史的国家的公民。福林将军还表示，神韵透过几个节目讲述了反迫害，表现力非同凡响，并且以一种特别特别优秀的方式诠释了这场中共对修炼人的迫害。人们只是想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却无端遭受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想自由地读想读的书，用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建立自己想要的关系。因此神韵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棒，我非常喜欢这部分。我正是从演出中认识到，神韵所做的不仅仅是为美国民众，更是为了全世界。美国加州议员说，润泽我们的社区，让很多人心生钦佩。美国加州州参议员艾洛斯·雷耶斯为神韵艺术团和当地主办方发出褒奖状，我代表加州参议院表彰你们伟大洛杉矶地区和内陆帝国地区的居民提供的堪称楷模的服务，他们将从2025年神韵世界巡回演出中受益。我表彰你们通过神韵艺术团的正面信息、教育与文化价值，润泽我们的社区。加州州议会第48选区议员布兰卡·卢比奥为神韵艺术团2025年在南加州地区的巡回演出发出褒奖状。我代表加州州议会以及第48选区的居民，表彰你们致力促进社区文化的多元化，让我们的居民从中受益。你们通过表演艺术丰富我们的当地社区，让很多人心生钦佩。我祝贺你们，并为你们未来的成功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意大利议会众议员说，感谢神韵，共同价值观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意大利议会众议员前旅游部长米歇拉·维多利亚·布兰比拉携全家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再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不同年龄的意大利观众。艺术家恢复传统文化的使命既勇敢又重要，他为此感谢神韵艺术家。此外，他表示神韵传递了普世价值观，虽然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都很亲近，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将我们联系到一起。 意大利议会众议员布兰比拉也是一位企业家，从政前他还曾是位电视记者。他感谢神韵恢复几近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这些艺术家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勇敢而出色，带来了真正的中国文化精神，他们的价值观和内心感受从一个无法表达的国家带到外面，确保一切不会被遗忘，并留存在记忆和传说中，让像我们这样远离中国的国家能够了解媒体不让人知道的事情。所以从心底感谢他们所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他说，神韵的艺术呈现是如此动人，连几岁的孩童都看得如痴如醉，他很高兴带来自己的孩子来领略神韵之美与价值观。这些是我们必须多次重新发现的价值观，是重要的价值观，应该传递给新一代，他说。观赏演出期间，布兰比拉议员感受到了艺术家强大而平静的能量，他们的平静令人难以置信，无论是乐团还是艺术家、舞蹈演员，他们在传递这些信息时都很平静，这非常美好，并且以强大的力量展现出来，他们在舞蹈中表达他们的灵魂。看到意大利观众对神韵的热情，他领悟到神韵所展示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基于这些价值观可将世界不同民族的人联系在一起。传统就是传统，这非常美好，尤其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拥有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这让我们明白，尽管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都很亲近，由相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我相信这些艺术家在意大利感到宾至如归也是这个原因。神韵犹如神话，荷兰前国会议员说，信仰自由可贵。荷兰前国会议员简·里普斯特拉赞叹，我真的深深着迷了，这是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我感到神韵想要呈现的是我们共同希望的生活方式，但不幸的是在共产中国这并不被允许。我觉得神韵的内涵非常美好，强调了信仰自由，我希望神韵可以继续传扬下去。他说，能够表达这些非常可贵。他盛赞神韵的艺术成就非凡，尤其是 3D 背景天幕的创意尤为奇妙，精彩绝伦，令人惊艳，特别是舞台场景的奇妙创作，运用视频与 3D 背景天幕的结合，演员跳下舞台又重现在天幕中，神韵的歌唱家们也具有极高的水准。他说，音乐激动人心，让人愉悦，同时又庄严肃穆，这些感受交相辉映，完美平衡，让我全神贯注，乐在其中。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唐时期的一位贤臣陆贽的故事。陆贽字敬瑜，人称陆宣公，唐朝苏州嘉兴人。幼年时他就勤学又操守，18岁中进士，任翰林学士、宰相等职。他恪尽职守，以直言敢谏闻名于世，也因此屡遭贬谪，但他坚持为民请命，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敢于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其论谏被称为经世有用之言，昭昭然于今时不朽。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唐德宗继位后，靖元军哗变，德宗逃往奉天，军阀诸此率10万大军进行围攻，形势极其危急。陆贽上书奉天论述谦信之由状，
对德宗的过失进行劝谏，认为应阶下从谏，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现在最重要的是听从民众的心声，体察民众的心意，民众想要的皇上要先去做，民众不喜欢的皇上要先去除。还提出皇帝要远奸臣，亲近忠臣，要广开言路，以德修身，去除自私之心等数条措施。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太宗从谏如流的风范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抵定祸乱之武，有治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而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唐德宗言岁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异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为太平可治的可悲局面。陆贽劝谏德宗要广咨访之路，开谏政之门，通忧郁之情，弘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吉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要广开言路，让群臣知无不言，各自阐述祸乱的原因，不能让自己成为什么都不知晓的孤家寡人。只有虚心接受，博采广纳各种意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才能汇总天下的才智，做出聪明的决断，顺从天下的人心，以实施正确的教令。皇上有了遵从天下民众之心意的愿望，就不敢有让天下人遵从自己的欲望。以求过为吉，以能改过为善，以德闻其过为明。在德宗出奔的途中，有献瓜果的人，德宗竟想授以士官的爵位给予这个人嘉奖。陆贽加以劝阻说，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用，指出如果滥施赏罚，爵以禽兽，赏以宠家，纲纪使坏矣。德宗在逃难途中，有大臣请求为皇帝加尊号，德宗很高兴，可陆贽认为尊号不仅不应该加，还应该罢黜原有的尊号，指出此乃人情向背之秋，陛下亦身自成立，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不可尽从末意，重义美名，使德宗以改兴元年号而作罢。陆贽还建议德宗痛自隐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他亲自起草了感动人心的罪己诏，奉天改元大赦制，特别宣布对那些诸此山右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对兵丁百姓实施赏功、减税、免征，并且宣布皇帝自己要节食省用，为全国做出简朴的表率。该诏书颁布后，前线将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叛乱者纷纷倒戈，上表谢罪，唐氏转危为安，陆贽被人们称为旧时内相。德宗在奉天之危解除后不久，感到私用不足，设立琼林、大营两库，以储存四方贡物。陆贽对德宗不敦行节约的交涉之情加以谏旨，上书奉天请罢琼林、大营二库状，讲述了天子不应聚财，夫国家做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而叛之，指出在奉天之危刚解除的情况下，此举还会引发新的祸乱。他赞扬了德宗出行的简约行为，力劝德宗见善思齐，改过成德，废止私库，散财于公，不要贪污敛财，而应以天下为公，说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不思其心。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撤了两库，将其中的贡物还给了国帑。 贞元八年，河南、河北、江、淮、金、湘、陈、徐等40余州发生严重水灾，死亡20000多人，百姓流离失所。鲁智急急面呈德宗，要求朝廷立即赈灾，但德宗以闻所损殊少，既逆幽府，恐长奸欺，听说损失很少，立刻给予从幽抚恤的话，恐怕滋长了奸诈欺瞒之心，因而不肯赈恤。鲁智立即写了请前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现状上奏，详细列举灾情，并写道：人君之道，当一心为民，虽居于九重深宫之中，忧虑的应是天下贫困百姓，如今水灾泛滥，延绵数10州，如怀疑谎报灾情，也应当遣使巡视核查，焉能置之不理。陆智倡导仁政，强调人君治国在于明其德威，而治理之体则应先德后行。他主张约法省禁，反对密网严刑，认为法禁繁杂，苛条严峻，会使吏不堪命，人无聊生。要做到止色绝讹，就必须削去苛刻，勿于利人。他主张信赏必罚，反对轻爵懈刑，认为刑赏要先卑远而后贵近，刑罚要先贵近而后卑远。如果非功而获爵，则是轻爵；非罪而肆刑，则是懈刑。这是导致国家衰乱的重要原因。陆智重视整顿刑狱，朝廷派大臣到各地检查工作，他提出把刑狱作为考核重点之一，检查文书案卷的内容，以考核听讼是否公正；检查监狱囚禁的营虚，以考核办案是否及时。要明辨是非，反对枉直不分，认为凡有举报都应该详细审查，弄清情实。此外，他在论罪量刑方面提出了据法原情、宽平执法、罪疑为轻、胁从不问、鼓励改过自新等主张。他为官清廉，从不收受任何馈赠。他的母亲去世，在3年的丁忧期间，各地藩镇纷纷赠送厚礼，数量达几百份，可他一份未收。平日与官员们交往，总是一尘不染，如水之清淡。德宗知道后对他说：请轻慎太过，诸道愧疑，一概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削之类，受亦无伤。意思是说他过于轻慎廉洁，可以不收受贵重物品，但接受些小礼物也是可以的。德宗此话却引出了陆智2000多字的奏章，说明天子不该劝宰臣纳贿。陆智说：公卿大臣之间的交往，难道一定要靠财物的赠送才能说关系好？如果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利于小者必害于大，贿道一开，辗转滋甚，鞭削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及，必及金币。进一步指出：伤风害理，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禄。他这篇义正辞严的宏论，使德宗无话可说。裴延龄是一个擅长阿谀奉迎、弄虚作假的小人，德宗却认为他善解人意，任其为户部尚书，掌握着国库的钱粮开支大权。裴延龄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投皇帝所好，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将利用各种手段敲薄取赢的钱藏在另一个库中，专供皇帝挥霍，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而陆智却独身当之，上书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论裴延龄监督书，列举了裴延龄诈伪乱邦的7大罪状，后多次上书参奏裴延龄的罪行，因执剑被贬为中州别驾。陆智谪居僻地，仍心念黎民，因当地气候恶劣，极易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50卷，供人们治病使用， 他先后向皇帝写了近百条奏书，体恤民生。他写了近万字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力劝德宗爱护百姓，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认为上至君王，下至士人，其职责在于治于道和育于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节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刻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